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知道电报是美国科学家 Morse 所发明的，他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在1844年5月24号，Morse 在美国国会大厦最高法院会议室里面发送人类史上第一封的电报。电报内容用中文翻译只有四个字，刚才我们唱诗的哪四个字呢？神行大事。这四个字是从路加福音8章39节引出来的。那个地方说有一个被鬼所附而且已经得医治的那个人要跟随耶稣，耶稣跟他讲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神行大事，这四个字，2000年来神在人类历史中行了何等多的大事，其中最大的事是什么？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宇宙间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因为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人从死里复活过。虽然圣经里面新约旧约有记载一些死人复活，但是那些复活都暂时的，对不对？他活了以后又死了，只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你如果看启示录1章18节，他怎么说？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后面一句话直活到永永远远。其实今天神在教会当中也继续行大事，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继续行大事，神在他教会里面继续行大事。所以今天复活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这是我们活泼的盼望在这里，在今天，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这时候我们众人都在你的面前，要来听你的话语。我们恭敬把下面的时间再一次要仰望你。主啊，你预备我们众人的心，有一颗受教的心在你面前。主啊，你说凡是向你大大张口的人，你要给我们大大充满。主啊，我们向你有盼望的人，你不叫我们抱愧蒙羞。今天早上求你从天上伸出你的手来，把你丰盛的恩典慈爱再次赏赐给我们，把你的真理再一次启示给我们。主啊，我们求真理的灵能够引导我们众人都进入你的真理里面，进入你的丰盛里面。亲爱的主，也把你无用的仆人仰望你，愿你的能力能够托住他，给他有聪明智慧，可以把你的话讲得清楚，说得明白，让我们参加听的人都能够得着属灵的益处。我们将下面时间恭敬仰望你，求主来赐福。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没有人是东北人在这边？有没有东北人？我们说东北有三宝，是不是？东北有三宝，哪三宝？人参、貂、鹿茸啊，人参、貂皮、乌拉草，哪一个是最宝？是乌拉草。 无花草很普通哈，它植物哈，细细长长的啊，绿色的叶子，褐色的花，很普通啊。但是这种普通的植物啊，跟长白山区的人们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它很保暖，冬天的时候，有钱人家吃人参，穿貂皮，但是没钱人家怎么办？上山割无花草，然后去晒干、打碎，这样是比较柔软，然后再把它塞进那个鞋子里面，塞进棉袄里面，非常保暖。为什么乌拉草这么保暖？还是个谜。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啊，神是非常公道的，神是非常公平的。基督教也有三宝，哪三宝？第一宝马槽，第二宝十字架，第三宝空坟墓。这三样宝贝代表三个节日啊。马槽代表什么？十二月的圣诞节。十字架代表前几天的受难节。空坟墓代表今天的什么？复活节。哇，这三个节日跟我们息息相关。圣诞节带给我们有希望，圣诞节解决人罪的问题，今天复活节让你有能力活出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复活节很重要，可以说是比圣诞节还应该还重要。那复活节今天是3月23号，其实每年的复活节日子都不一样，它是浮动的。怎么算复活节啊？就是根据农历，根据农历，你如果看农历，找春分，然后找春分后面的月圆，月圆就是农历15号嘛，对不对？春分后面的月圆，后面的那个礼拜天，就是每年的复活节。像今年春分是3月20号，上个礼拜四，你看那个日历哈，春分是3月20号，然后找月圆，就是农历15号，你从3月20号往后看，到15号，就是昨天，礼拜六，3月22号是农历的15，月圆，然后在后面那个礼拜天，就是今天，就是复活节，3月23号，你可以用这样来找哈。那如果刚好碰到说那个礼拜天呢，就是刚好月圆的时候啊，往后推一个礼拜，就是往后推一个礼拜，就是。所以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哈。今天呢，这个复活节为什么这么重要？老实说哈，今天教会里面呢有很多爱主的人，他们也聚会，也奉献，也服事，但是这些人很多人不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不敢说不信，但是他们持保留的态度。他们的确是为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牺牲、耶稣基督的伟大感动的痛哭流涕，但是你问他说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吗？他们就没有办法很确信。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今天我问你，如果说我问你说真的相信耶稣基督100%真的是复活的，多少人？我相信不会超过一半。这个很重要，今天你要明白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我们讲得救哈，常常用圣经一句话讲得救。我们来看看罗马书 一处圣经哈，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九节跟第十节。罗马书第九章的第十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罗马书第十章 第九节第十节，我们来念这两节哈，一起来念哈，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常常把这两节经文简化，只是讲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第九节说，除了口里认耶稣为主以外，还要心里信。哎，信什么？弟兄姐妹，信什么？神叫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姐妹，并不是因为教会很温馨，并不是因为教会诗歌很感人，也不是说教会气氛很好，也不是说弟兄姐妹很有爱心，我们才来信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的口里认耶稣为主，是不是真的心里信。信什么？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虽然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聚会，有奉献，也参加小组等等，但是这些跟我们得救没有关系。因此今天你要确实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跟你得救有关系。你要确实知道，其实主耶稣复活哈这件事情，不只说现在很多人有问题不清楚，即便在第一世纪开始啊，这个问题就一直是教会的搅扰。你知道当时的教会领袖像许弥乃，圣经有说什么非吉禄、亚历山大，这些都是教会领袖，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保罗特别在圣经里面呢，特别讲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两处圣经，告诉你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耶稣基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一个，耶稣基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影响，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请我们看十四节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到二十节，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姊妹请念双数节。弟兄先请。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好，谢谢。这一段经文，使徒保罗从反面的角度说，若基督没有复活，对你我有三方面的影响，有三方面的影响。请看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好， 第一方面的影响，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都是枉然。这是第一方面的影响。你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有五个基本内容，也可以说是五个重点，好像五个圆环联系在一道，好像五个圆圈连接在一起，没有一个环节可以脱落，没有一个圆圈可以散掉。这五个内容是什么？五个内容就是：第一个，耶稣基督的降生；第二个，耶稣基督的受死；第三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第四个，耶稣基督的升天；第五个，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五个环环相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没有复活，其他的就算不得什么，把复活拿掉就所剩无几。所以这里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的影响，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所信的都是枉然。第二方面影响，请看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你们的信啊，便是枉然。后来怎么说？你们仍在罪里。第二方面的影响，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仍在罪里。圣经所说的罪跟一般的观念不一样，圣经所说的罪不是说一些错误的行为、不好的行为，不是。圣经所说的罪啊，就是指人与神对立、人与神隔绝的一种状态。我们人因为与神对立，就产生对神的叛逆顶撞。人因着与神隔离，人就灵魂死亡了，人就觉得不需要神了，对神不感兴趣了。而且罪的缘故，使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行不出来，想做立志为善没办法。但是感谢神，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罪不但赦免，而且我们可以脱离罪的瑕疵，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可以渴慕神。我问你，怎么知道主复活？这里说你不在罪中，你可以知道主复活。你没有办法继续生活在罪里面，你没有再习惯做得罪神的事，你不习惯的。比方说，如果我向我的太太撒谎，以前撒谎很自然，现在撒谎一下子就被戳破，因为我脸会红，我心会跳。所以每一次我对姊妹如果有撒谎，我被戳破，哎呀，我心里觉得难过，我会有点生气。但是我知道我里面有主耶稣，我知道主活在我里面。当耶稣复活大能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只要有一点点不好的思想、不好的意念，有一点点跟神的性情相违背的心思意念，我就觉得我过不去。纵使太太看不出来，别人不知道，但是我里面觉得很难过，很难过，我过不去。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所以不在罪里不表示说你不会犯罪，不是。我们人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就是告诉你说，你愿意继续来渴慕主，愿意继续来亲近主，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因为主复活的大能会得着更新。这是第二方面的影响，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就仍在罪里。第三方面影响，你看十九节这里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第三方面影响，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永生的指望。 比众人更可怜。每一个人都有生日啊，但是基督徒有三个生日啊，有三个生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有三个生日啊。第一个生日就是我们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进入世界，叫出生，是不是啊？第二个生日，今天有人受洗，离开黑暗权势，进入光明国度的时候，那是叫重生。第三个生日，当你身体复活，进入新天新地，那是永生。基督徒有三个生日，感谢主，主复活让我们有三个生日，我们可以说是三生有幸，原定 三生、啊、若基督不复活，那我们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我们没有永生的指望。今天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基督教的真理啊很好，道理很不错，即便耶稣没有复活没关系，我们遵守这个道德不是很好吗？你错了。若基督没有复活，这里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怎么样更可怜。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些在主里面的儿女，因着基督复活，我们有永远的盼望。如果你问我说，哎，黄长老，复活节对你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我会说，神给我有活泼的盼望，因着耶稣复活，我有活泼的盼望。有一次报纸登一个消息，那是复活节的早上，在美国中西部有个小教会，复活节那一天天气很不好，但是弟兄姐妹仍然准时聚集在教会敬拜这位荣耀复活的主。但是很不凑巧，忽然从天上刮下一个龙卷风，不偏不倚，刚好打在教会屋顶上，把整个教会的屋顶掀开。当时弟兄姐妹有十几个人罹难，报纸上登出来。我看了觉得很奇怪，我觉得 很纳闷，很难过，为什么在复活节的早上的敬拜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不明白。后来第二年隔年同一天，报纸上又刊登这个消息，说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教会，他们把破坏的教会再重新盖起来，而且选在复活节的那一天重新把教堂奉献给这位荣耀复活的主。哎呀，我看见的是很感动，这就是荣耀活泼的盼望，是不是？教堂的屋顶会被掀掉，人会死亡，但是盼望永不消失。当那些弟兄姐妹把教堂重新奉献给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你看那个敬拜是多么的荣耀，多么荣耀。所以教会的根基不是建立在人数多少上面，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永活的真神上面，这个根基上面。教堂屋顶龙卷风可以把教堂屋顶掀掉，可以夺去人的性命，但是却卷不走这活泼的盼望。我们大家很熟，有一个诗人写一个短篇叫做沙滩上的脚印，有没有看过？他是描写说有一个人一天晚上做一个梦，他梦见他跟耶稣一起走在沙滩上，在走的时候在他看见天空天空闪出他一生走过的道路，一幕幕出现在他眼前，他心里满了感恩，因为他看见沙滩上有两双脚印，一双是他的，一双是主耶稣的。但是当这个人生情景出现到最后，他感到很纳闷，在他最难过最低潮最伤心的时候却只有一双脚印。他就很纳闷，就回头问耶稣说，主耶稣，你不是说只要专心跟从你，你就不离开我们吗？ 为什么在我人生最低潮、最难过、最伤心的时候，你却离我而去？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却不看见你在我旁边。主耶稣说：“亲爱的孩子，我一直都爱你，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当你人生最艰难的时候，那双脚印是我的。”当你最艰难的时候，是我把你抱起来走过去的。哦，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把一切难处交给主，你会发现这位复活的主就在我们前面。即便你碰到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的时候，你仍然相信他跟你同在，甚至面对死亡仍然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知道丘吉尔是很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英国连续担任两次他的那个首相啊，在德国攻击英国的时候啊，带领英国平安度过那个艰难。那他同时也是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不是？这个人，这个天才，他在要死的时候啊，他自己亲手设计他的追思礼拜整个程序，也选自己所喜欢的诗歌，也选圣保罗大教堂作为他追思礼拜的地点。当追思礼拜的时候，整个程序都按照他生前所说的进行。到最后牧师祝祷结束，当众人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个从教堂后面角落有一个喇叭手就吹出就寝号的号角声，表示什么？表示说即便是一代伟人，至终也要走入历史，一切都熄灯就寝了。聚会结束，大家准备走了，这时候忽然从教堂另外一个角落有一个喇叭手吹出起床号的号角声，这时候众人都笑了。这位一向来幽默的丘吉尔用他自己的追思礼拜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说人的结局不是熄灯号，而是起床号。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人也要跟着他一起复活。哇，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一个宣告，是不是？但丁神曲他这样描写说，在地狱门口有一个牌子，牌子上面有写字，什么字呢？他说人必须放弃希望才可以进来。我们感谢主哈，今天基督不但死了，而且他复活了，他不在坟墓里面，他不在绝望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字典没有绝望，我们的字典当中没有绝望，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你可以靠着他每天有新的盼望，每天有新的盼望。这是主耶稣复活对我们的影响，有三方面，还记不记得？第一个，若基督没有复活，怎么所传的便是枉然，所信的也是枉然。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仍在最终。第三个，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就没有永生的指望。这是三方面对我们的影响。好，再谈基督复活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有两方面。第一个，请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20章，请我们看19节到23节。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来，弟兄先来念单数节，请。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一处圣经让我们看见基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两个关系。第一个，给我们祝福。第一个，给我们祝福。你看十八节、十九节，请我们看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就是一个祝福。基督复活跟我们的关系，第一，给我们祝福。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讲到有两个平安。第一个平安在十九节的末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二十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第一个平安就是赦罪的祝福，赦罪的祝福。因为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之后，就把什么？就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也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罪因着我所流的血已经赦免了。二十节，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愁眉苦脸，平安喜乐是复活的主给你的祝福。罪得赦免是我们生命的问题。当我们把生命当中罪的问题解决以后啊，就得平安喜乐。所以你不要愁眉苦脸。神给我们的祝福，第一个赦罪的祝福，第二个平安，请看二十一节。第二个平安在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第二个平安是工作的祝福，工作的祝福。当我们罪蒙赦免，生命被改变，有平安喜乐，接下来要有工作，要被差遣。所以二十一节这里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今天主耶稣要差遣，差遣谁啊？不只是全职的工人传道人，主今天差遣的也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凡是蒙恩得救的他都要差遣。基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一，给我们祝福。这个祝福包含两方面，一个是赦罪的祝福，一个是工作的祝福。第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能力。请看二十二节，看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二口气。第一口气在哪里？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中，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叫亚当。那是第一口气。第二口气在这里，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耶稣复活之后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什么？你们受圣灵，有了圣灵就有能力。所以你不要说，哎，我不会传福音，这都没关系。你只要有圣灵，圣灵要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就可以奉差遣为主做工。有一本舞台剧叫做《四川的好女人》，那这是个寓言故事，所以跟那个四川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剧本是这样写的，他说啊，在四川有一个女人很好，她是好女人，她很和蔼可亲，很乐意助人，很能够容忍。但是这个好女人就慢慢发现她活得很辛苦，因为别人都知道她是好女人，所以就慢慢要欺负她，借钱不还钱，租房不付房租等等，这个事情越来越多，让这个女人就觉得很难过，很懊悔，为什么自己要当这个好女人。但是那个形象已经造成了，她不得不继续做下去，做好女人好下去，但是她好不了，好不下去了，很痛苦。所以有一天她就把这些邻居找来，都跟她说，说你们欠我的东西啊，没关系，我不 care， 我不要紧。但是我告诉你哦，我有个表哥很坏，又凶又狠，是黑道人物。那他最近要到四川来，因为他人很坏，所以我先告诉你，要是我表哥向你讨债啊，你要有心理准备。那大家也听了听了，也不介意，也不 care， 因为他想说，好女人的亲戚应该坏不到哪里去。那果真那天来了，他表哥到四川来，哇，果真是一个又凶又狠的黑道人物，非常凶，把那些邻居啊整得稀里哗啦，大家赶快借钱的还钱该还的就还，这样子。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好女人真的有这么坏的一个亲戚。那后来剧本到后面结束的时候啊，很大的一个转折，西洋镜被拆穿了，原来这个坏表哥就是那个好女人装的。这个好女人好不下去，就只好装这个坏表哥，又凶又狠，出口可以骂人，可以打人，可以伤人。但是这些打人、伤人、骂人，这不是好女人可以做得出来的。我从这个故事里面看见啊，你可以看见，从这个女人身上看见我们自己，你可以看见我们周围许多人。立志为善，但是做不出来，很痛苦，想做好做不出来。我们常常在聚会里面做见证聚会，老是听到有人说，哎呀，我好亏欠神哦，我今天亏欠，明天还是亏欠，今年说亏欠，明年还是亏欠。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子，主耶稣复活了，你靠着他复活的能力，你不再软弱了，你可以刚强了。最后这里有一处圣经我们要注意一下，请看二十三节，请看二十三节，我们来念这一节，来念这一节，请。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读这节圣经要特别注意，这不是耶稣给你特权说你可以赦免人的罪，或者说你可以留下谁的罪，不是，我们人没有这个特权，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不配。 中世纪那个罗马教廷就是犯这个错误，他们就是拿这个经节以为说是神给他们特权，若是有人犯罪向神父告解，神父说你的罪赦免了，他的罪就赦免了。不是，人没有这个特权。那这里二十三节说什么呢？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传福音的责任。我们若是向人传福音，那个人若悔改认罪，他的罪就怎么样？就赦免了。我们若不向人传福音，那个人的罪就留下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如果你我今天不去传福音，就亏欠神。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请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一同来念这个经节，请。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耶稣基督今天复活了，他不但给我们赦罪的祝福，工作的祝福，他也给我们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继续在罪的里面，不要继续被老我捆绑，不要一直活在软弱里面。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基督若没有复活，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第一，我们所传的是枉然，所信的也是枉然。第二，我们仍在罪里。第三，我们没有永生的指望。基督复活跟我们的关系，第一个给我们什么祝福，这个祝福是两方面，一个是赦罪的祝福，一个是工作的祝福。第二个给我们什么？给我们能力，你不在软弱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今天你为我们复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你说你活着，我们信你的这般人也要活着，而且你赐给我们祝福，加给我们能力。愿我们这一般蒙了恩典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愿我们都靠着你的恩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